眼病，就问题出在无始的见病，则此觉就是真觉，而非仍落在省旧之中。所以平常心是道，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就是平常心就是道？不必有太多的情绪的东西，没有必要，这个都是心灵的负担。好坏，别人好坏跟我们生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此时渐渐这样，便是真实之见了。一切能见与所见，皆非真，皆是妄见。因何复名觉闻之见？为什么还把一精明的妙觉明性称为六合合的见闻觉知，而且妄认为其为真实？有此六分别，本来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眼睛就对明暗啊，啊，耳朵就对动静啊，没有办法逾越这个范畴，并且认为见闻觉知决定为我心之相。哎，这个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我能看啊，我能闻啊，这个就是我的心啊，不晓得这个是妄事妄分别啊。能分别的意识心是妄见，所分别的相是缘起，是空，不知道。而实际上一切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并所闻并所见所闻所觉所知，皆是一精明体上所起的审病。审病就是能所不断，就是审病。能言的心所言的相，一直误认为确实存在，而不知道这个妄事的执着心其实是没有实体的。妄事无体嘛，妄事无处嘛，妄事非心嘛，这前面都讲过了嘛，都无实体啊。如今见佛即如皆即见神，非见神者，所以以你现所见到的我，即你自身以及种种气世间，与十类众生一切事出世间甚凡依正，都是你的见经之审病所成就的。审病就是无始的见病，无量亿劫以来看什么，那个见就是生病，没有一天是健康的。并非能测见一切法皆是审妄之真见，彼见真经性非神者，故不明见。所以彼见性是绝对，没有能所。诸位，见性就是没有能所，它是绝对的大智慧，绝对的大解脱，绝对的大自在，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大慈，绝对的大悲，绝对的解脱，绝对的无分别，绝对的无相，它没有能所。这比见性乃是正经妙明，真就是不非假了，经就是纯一无杂，真经妙明纯一无杂，没有妄，完全真心。所以他的性从来没有跟着见经起审病，意思就如同虚空，从来不随相转，相不离虚空，虚空不是相，虚空从来不受相的影响，这个就是比喻的最好。所以他的性从来没有跟见经起审病，所以见性不名为能见，因为他是绝对没有能所，因此更无有所见，以其不变故，无有能所之分。所以见性是自体分，清净的心一贯。佛言能见之见分，以所见之缘就是相分，恍如尽是真实现在目前而为实有之境界。其实原来是我最初心起妄觉求名之根本无名，这个起妄觉求名之根本无名，这什么意思？就是头上安头，就是知见立知，清净心本来就是绝对的知见，却把它头上安头，叫做知见立知。本觉本来就没有妄，而且起一个名加一个名，就变成妄觉，不是真觉啊。 取妄觉求名之根本无名，唤起能见而妄见现前实有所言之相分而成神者，是故若觉自己能有所见，即是神病。因真如法界中实无能见所见，虽然起了能所之心，但若能以本觉妙明真心去解了能言与所言二者，皆是虚妄，即非有神病。见神非病啊！一旦结了一切所结者，皆是神病，则此结即是真结，而非复堕在神幻之中。此即是真实之见了，一切能见与所见皆非真，皆是妄见。若能如是结了，则云何复将本一精明之妙觉明性，名为六合合之觉闻之见。为什么讲六合合？因为六根面对啊，这个外面的六尘叫做六合合。眼睛以明暗合，耳朵以动静合，就变成六合合。而更妄认见闻皆知，皆定为我心之相以及外境相。所以我们内在里面的想象种种的相和记忆，其实是不可得，不可得。是故如今现前所见到的我以及如自身，并诸气世间以及十类众生一切事出世间甚凡异证，皆即如之见经之审病所成，而非为能测见一切法皆为神者。彼清净见性乃真经妙明，其性从本以来即非有审病。即非有审病者，就是本性从来不变，不以妄合。其体虽究竟不然不变，却有随缘幻化之用。诸位，这个随缘啊，其实是方便说，虚空从来不随缘。虚空若随缘就变成生灭，虚空不离因缘，它不是因缘法。虚空如果能够随缘，虚空就变成生灭法，虚空就变成生灭。佛性如果可以随缘，佛性就变成生灭。所以佛性从来不随缘，只是不离因缘，要如是见解才是佛见。是故妙明真性不名为能见，以其实无能所之相。经文：阿难，若彼众生同分妄见，立彼妄见别业一人，一并牧人同彼一国，彼见言营审妄所生，此众同分所见不想，同见业中张恶所起，俱是无实见妄所生。全论啊，人虽有一多业，也有同别，然其为审见之同。因为一国之人之同分妄见，见到日夜星辰种种的灾相，人数多而且规模大，牵涉亦广，所以较难了解。而一人并目见灯有原因啊，则事件比较单纯，易于了解。然而两者之道理是实同的，把一个人当作一个国家就对了。因此佛即以一人来喻多人啊，以别业妄见来比喻共业妄见，就是同分妄见呢。一观佛言：阿难，若比一国众生由于同分妄见之共业所见种种灾相，乃立彼因审目而生妄见，见灯有缘引之别业一人，一并目之人，实同彼一国人。彼并目人所见之缘引，乃审妄所生，并非即灯或者是离灯而有实体，亦即见或者是离见而实而有实，本无有生，因为一切法无生。而此国之众生因众同分所见之不祥诸相，乃同分妄见共业中所感张力恶气所起之妄相。而此等诸妄相，俱是无实无明心尘见妄所生之虚影，犹如空花扬艳。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相 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其实那是影像，没有实体。所以佛陀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所有相只是记忆里面的残影，而所有的记忆也是妄事所分别存在的一个假象。因此我们不能看到缘起的假象，那个幻影一直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真实性，这个是愚痴的人。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必须空到底，空掉一切的执着，空去一切的分别，空掉一切的颠倒，令心无所增减，是真正的修行人。经文：立阎浮提三千洲中，监视大海，娑婆世界并计十方诸有漏果，及诸众生同是结明无漏妙心，见闻皆知虚妄病远，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人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皆常住。注释：住有漏果即非清净佛度，希望的病言，希望之见病所言的相分，此病非死，否则永远不得菜。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则能见你所见和合，而希望现出啊身相，复和合又希望现有世灭之相，难时没有生死，亦无和合。比如说你悟到父母亲未生本来的面目，父母亲没有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生呢？爸爸妈妈没有结婚，结婚以后把爸爸妈妈这个结婚的产品就是和合啊，父母亲结合，这个就是和合啊，姻缘啊，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色身也是缘起啊，那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什么时候生？说我们今天啊有死，那只是缘数散了而已啊。我们一辈子用比较透视的眼光来讲，就是说极少数的缘数出生，说我们生，慢慢这个缘数增加了，年岁长大了，说我们壮，或者是我们健康，哎，这元素又比较多了，因为啊，吃啦、喝啦、新陈代谢啦，哎，慢慢我们这个元素老化了，起不了作用了，最后这元素散灭了，四大元素散灭了，哎，没有了。从生、老、病、死都没有真实相。都没有真实相，没有真实相就是假相。所以缘起我们叫做生啊，缘散我们叫做灭。其实一切法本质无生，今也不灭。要这样如是见解，能够慢慢的理解佛的境界是什么。证悟到一切法无生有什么好处，就完全不随假象转，你转你的，我转我的，我转的转烦恼成菩提啊，转世成智啊，对不对？转染成净啊，我们是这样转的、啊，转自心性成无上菩提啊，而众生不是，众生是跟着假象拼命的转，为什么？心从来没有定过，绝对没有，他误认为他是真的啊。是不是？所以一个人没有是非恩怨善恶对错众能所的东西，你看他的日子是什么？就真正的找到幸福了，生命真的有着力点了。我们不是拼了老命要追求幸福跟快乐吗？结果你在这一念的佛性里面竟然找到了幸福跟快乐，而且这个幸福是真正的幸福，是真正的快乐。诸和合缘，注意看啊，540页，诸和合缘即不和合，根尘是三者相应染，名为和合。三不相应，名为不和合。这后面会讲到啊，三种相应染， 还有不相应染，名为不合合。众同分为心不相应行法，所以不合合，即是指同分妄见。而合合缘，即是指别业妄见。但是师父上面前面已经讲过了，共业跟别业其实有交叉性，有时空性，有进退性，有复杂性，不是单一的，不是单一的。这样来解释，就知道佛法的广大，佛法甚深，佛教的究竟和圆满。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说佛教是迷信的，佛教是消极的，只有大愚痴的人会这样讲。一观佛言，这又可进一步来比喻，以立阎浮提三千洲中间四大海，乃至可立整个娑婆世界，甚至并及十方之诸有漏国国度等一切气世间，及诸众生等一切有情世间。这一切依证同是本觉妙明本质无漏的妙心随缘唤起的见闻皆知虚妄见病所言之相分，为自心现。诸位，这一句很是重要。为什么叫做为自心现？就是你动什么念头就过什么日子，就这么简单。动恶念你就一定过痛苦的日子，动善念你就会过快乐的日子，有善果嘛。动佛念你就一定会成佛，唯心唯自心现嘛。能见所见合合而希望有生呢、啊？众言合合而希望现有始灭之相啊。简单讲，总归世间就是两个字，生灭，就是无常，就是无自性。若能远离诸合合缘别业妄见，即不合合缘同分妄见，如是则复能除灭诸分断生死变异生死之因，离幻即觉。离幻就是当下，哎，离幻的当下就是觉，没有不撇波了，就是哄哈你啊！坚持放下的人就是佛。故素能圆满菩提本不生灭无上大涅槃性，重获本净本性清净本性，证得本界初禅而得常住不动不坏入法界性。第十四节破合合即非合合。经文：阿难，如虽现物本节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由未明如是结缘非合合生，即不合合。阿难，吾今复以前尘问汝，如今由于一切世间妄想合合诸因缘性而致疑惑，证菩提心合合其者？注释：而由未明如是结缘非合合生，即不合合。结缘就是妙结明缘，也就是本性。佛知道阿难虽已离因缘以及自然之际，但仍未脱合合即非合合之子。这不只是阿难，是一切众生。哎，众生不是认为说缘起的一念合合相，要不然就认为是非合合相，这一定的道理。他没有佛的智慧，绝对没办法脱离合合和非合合的观念。人在疑惑本性到底是合合而有的呢，还是非合合而有的呢？证菩提心啊，合合其者，因此也以为能证无上菩提的因地之心呢、啊，也就是如来密因，也是合合而起的。一观，佛言：阿难，汝虽先已悟了本觉妙明，其性非因缘所生，亦非堕无因果之自然性，以离因缘跟自然之际。然而你犹未明了如是不生灭的妙觉明言本性，既非合合而生，以及非不合合，仍未脱合合跟不合合之子。阿难，吾今复以现前所对之沉静啊来问汝，就如今由于一切世间众生之妄想 啊，不是用本性了哈、哦，啊，一切众生之妄想而即本性为合合而有，啊，认为本性也是从诸因缘性合合而生，因而自生疑惑，而更以能证无上菩提之因地心如来密因，也是由合合而起者。经文。则如今则妙境见经啊，唯以明合，唯以暗合，唯以通合，唯以筛合。若明合者，且如光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合形象。若非见者，云何见明？若即见者，云何见见？必见圆满，何处何明？若明圆满，不合见性；见必一明，杂则失彼性。明，明智，杂失明性，何明非义？彼暗以通，即诸情塞，亦复如是。啊，我解释一遍。啊，这个很长啊，这稍微解释贯通一下。现在看原文，则如现在的妙境的见经，这个本性。到底是跟明相合，或者是跟暗相来合，啊，或者是跟通相来合，或者是跟筛相来合。如果跟明相来合，那么你现在看看这些明相，当明相现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何处夹杂你的见性？能分辨见性跟明相互相夹杂之处吗？如果我们现在见性和明相很清楚的可以辨明，这是见性，这是明相，那么一个能见的有情的能见见性啊，一个无情的相，这么夹杂起来就变成什么形象呢？若非见者，因何见明？如果不是见性，为何又能够见到明相？如果就是见性，那么云何见见？因为已经夹杂了的话啊，如何用夹杂的色见来见到能见的无形的见性？这是讲不通的。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见性是圆满，圆满就是无缺，就不需要明相咯，对不对？所以必见性来圆满的话，又何处来跟明相来合呢？没有必要。如果明相本质就是圆满，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合啊，啊，就像佛陀一样圆满，就不需要众生的指导跟开示啊，对，若明圆满，不合见合啊，是不是？如果明相本来就圆满，就不需要跟见性来合。见性如果不同于明相啊，那么夹杂起来就失本性的见性和明相的名字，因为两种混合在一起，两种混合在一起就会失去明相和见性的名字和意义，所以合名非义，所以见性跟名相合起来啊是没有道理的。见性是见性，名相是名相啊。彼暗与通，即诸情塞，亦复如是啊，就是这个道理。注释：若名合者，若见经唯以名相杂合，当名相现前何处杂见？当名相现前的时候，名相为何位于何处啊？掺杂在见境之中，见顿点相可辨，杂合形象。当见名相之时，见境以名相，因人可分明辨别其各自原来的形象。意思就是见性是见性啊，啊，名相是名相啊。这么说来，这两者杂合之后，其形象是个什么样子？为何至今仍未看到？你看到的见性是见性，名相又是名相。若非见者，因何见明？如果见经跟名相杂合之后所产生的是一个崭新的形象，此新形象中若非能保有见经原来的形象啊，也就是见经本来的形象便不见了，也就是见经不存在了，没有能见之相啊，没有能见者之相，那么如何还有能力见到名相呢？那若非见者，就是见性改变了，又有为什么有能力见到名相？这表示说见性并没有改变了。544页。 若即见者，云何见见？若杂合之后所显出来的心形象，也就是见经的形象，并没有名相的形象在内，也就是无所见之相。如此，则如何能说见到了其所见的名相呢？必见圆满，何处何名？如果说见性本质圆满，那么见性之中何处还能以名相合合呢？圆满就不需要，圆满就是无缺。如果是名相圆满，也是无缺，无缺就不需要跟见性合了。若名相本质圆满，则不应人能啊，则不应人能以见经相合相合。然物物本质圆满，否则就不能独立成为一物。见必一名，杂则思彼性，名名之。意思是见经之本性，若一定是异于名相之本性，那么两物杂合之时，则一定会失去见性与名相各自本有的名字，这样才叫做掺杂在一起嘛，而变成一个崭新的物体嘛。但事实不是。啊，见性是见性，名相是名相，非常清楚。说合合不对，说不合合也不对。说合合的话，就变直了；说不合合的话，那怎么看到名相啊？哎，是杂是名性，合名非异啊。若杂合之后，即成一个新物，因而便失去了本来的名相与见性。如此，则若说杂合之后仍有名相存在，便不合道理，因为变了嘛，混合在一起了嘛。然而我们却现前啊，然而我们却现见名相，并未成失去。所以说见经见到名相的时候，唯以名相杂合是不成立的，并没有变啊，并没有杂合啊。义观佛言：则如今者，本妙本净之见经，唯以名相合，亦唯以暗相合，或唯以通相合，亦唯以筛相合。若说见经唯以名相合者，其汝观看名相之时，当名相现前而你看到之时，此名相是在何处掺杂在见经之中？也就是说，名相在哪儿与见经杂合呢？我们遍寻好好的观察，既找不到他们究竟在哪里混合，其混合之处所不可得，因此可知并没有合。又若杂合之后，见经与名相本来的形象还是一样，分明可辨，其本来的形象还是在啊，并没有丝毫改变啊。这两者一杂合之后，应作何形象才对？首先，两者杂合之后所现出来的形象，若非再有见经的形象存在着，则因何仍能够见到名相呢？然而今时仍能见名相，所以可知见经并没有失去啊，因为它一样可以见到名相啊，因此可知实无合啊，见性是见性啊，并没有跟名相合啊。其次，见经与名相杂合之后混合在一起所现出来的新形象，假设说这是存在啊，假设说这杂合有这样的情形啊，若即是见经者，如是则名相之形象便不在内，便失去了。然既然名相已经失，那么见经因何还能见到其所见的名相呢？啊，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是见经者啊，那么就改变了。如果说这名相之形象并不在内，便失去了。既然名相已经失去了啊，那么见经为什么还能见到其所见的名相？那应无所见呢？啊，然而实在无人，还是能见到名相，因此可以知道名相并没有失去其本来的形象，见性也没有失，名相也没失啊。因此可以知道两者实无合，意思就没有变化， 各安住其本位啊。若必见性本质圆满，圆满就不需要合了，则何处还能合于名相呢？为什么还要跟名相杂合在一起？因为本性是圆满嘛。见性之性若非本质圆满，就不能独立自成一物，也不对，对不对啊？若名相本质圆满，若名相本质圆满，则不合就不应当仍能以见经合，因为它已经圆满了，合什么呢？若见经之本性必定异于名相之本性，两者杂合之时，则必失彼见性与名相本有的名字，起变化了，混合在一起就变化了，对不对啊？比如说单身，哎，单身，男的单身，女的单身，一结婚以后组织一个家庭就起变化了，要生孩子啊，要面对经济压力啊，要上班吗？啊，孩子出生以后要照顾啊，要教育，要养育啊，就开始忙了，哎，这个叫做混合嘛，混合以后就会起变化嘛。可是见性跟名相并没有混合啊，而合成一体，既然杂合，即失去名相，以见性之本名啊，变化了，起变化了。你一男一女结婚以后就失去单身了嘛，这杂合之后仍有名相在，即非合于义理，对不对？杂合以后，杂合以后还是有名相啊，即非合于义理啊。啊，若是本名，即亦失其体性体相，已有体相即有名智，若无名即无体相。然而我们现见名相从来不失，故知名相并未见经合，两个都安立本位啊。所以说合合不对，说不合合也不对啊。为什么不合合？如何见名？彼暗相与通相及诸情善相等亦复如是，不以见经杂合。经文：复次阿难，又如今则妙境见经，唯以明合，唯以暗合，唯以通合，唯以筛合。若明合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以诸暗合。云何见暗？若见暗时不以暗合，以明合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以通即诸清筛亦复如是。啊，解释一下，说复次阿难，哎呦，如今则妙境见经，到底是跟明合还是跟暗合呢？或者是跟通合，或者跟筛合呢？若跟明合者，到暗的时候啊，这个见性跑掉了。为什么？明相已经灭了，跟明相跑掉了，这个见性就不跟暗合，因为已经跑掉了吗？啊，为什么还能够见暗？就表示见性啊，并没有跟明跑掉啊，是明暗有来去啊，见性没有来去啊。若见暗的时候不跟暗合，就假设你这个说话这句成立，那么反过来很明显的，跟明合的时候就应当不见明嘛，因为见暗不跟暗合，当然见明就一定不跟明合啊，那么跟明合就一定没有办法见到明嘛，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只是反过来而已嘛。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以通即诸情塞亦复如是。前论，这世尊为究竟破合合之子，而特将合与合分开来破。上面一段先破合合，这一段再破合相，合相与合相分破之后，合合相之见便破矣。啊，为什么要分开来？佛陀要让它破得彻底，所以把两个字分开来破。哎，这里啊，易观把这个合跟合比喻的非常好啊，又合相就像近世科学上所说的物理作用，所以经文中称杂合， 啊，就像将朱砂跟怨恨合在一起啊，而这个合字六合路这个合合相就更紧密了，就起化学变化的意思一样啊，就更紧密了。所以第一个和平路这个合是初步啊，那么六合路这个合就没有办法分开了，就更紧密了。一观佛言，复次阿难，又如今则妙境见经，我以明相合，亦为以暗相合，或为以通相合，亦为以筛相合。若见经为以明相合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经灭去，则见经应随明相一同灭去，如是此见经因已不存在了，所以即故即不能再以诸暗相合。然见经若不以暗相合，银河还能见暗呢？不以暗相合怎么能够看到暗呢？然而明气暗来之时，时可见暗，可知见经啊并不成随同明相一起灭去，故亦可知见经是为明相合。啊，这一句其实就是重点，就是尘自生灭，自性不动，这一句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什么明啊暗啊动啊静啊香啊臭啊离合的处啊啊来去生灭真假，其实都是妄，本性没有这个东西。尘自生灭，自性不动，就是这个道理。你若转记说见暗之时，见经不须与暗相合即可成见，这么说来，那么先前以明相合则，反过来说应非可见到明相啊，因为不合既能见，则何时应不见才对啊，这个逻辑很简单的啦，怎么可以说不合时能见，合的时候又能见，这没有这个道理啊。既然不能见明相，云何现前见经与明相相合的时候确实能了别明相而实非暗相呢？以明相合很清楚就是明相啊，绝对不是暗啊，就表示清清楚楚嘛。啊，可知见经并未曾以明相或者是暗相合啊，彼暗相与通相及诸情色之相亦复如是，见经虽能见彼诸相，但并不以彼诸相合啊，所以见经就如同虚空，不跟种种的缘起假相合，本性从来不忘啊，将真忘合合，这个是为了解说方便。哎，诸位，真忘从来不合，真绝对不是忘，忘绝对不是真啊，将真忘合合又不是平起平坐，忘的分量等同真，真的分量等同忘，才可以讲真忘合合嘛，是不是等量齐观才可以讲合合嘛，忘只是真的影子啊，就像第二业、啊、第二业又不是真业，如何跟真业合，对不对？这个比喻听得懂吗？所以真跟忘从来不合，因为忘本来就不是真，所以不能合，要等量齐观才能合合嘛，是不是啊？比如说啊，男孩跟女孩子结婚，两个人啊门当户对嘛，就结婚嘛，是不是？好，那一个人跟鬼怎么结婚呢？人跟鬼怎么结婚啊？一个有形一个无形啊，鬼啊就像人的影子一样哦，是不是？两个等量器官叫做合嘛，真忘合合嘛，就像结婚一样嘛啊。那如果说讲真跟妄合合，是学术上为了解释啊一念无明的开始，这个可以理解祖师大德的用心良苦，但是究竟的佛语可不是这样子。如果真跟妄可以合合，那还得了，那妄你永远除不掉啊，因为它的量跟真是一样的，它可以合真啊，那可以合真就是表示成佛以后你又会变众生啊，对不对？那修行以后啊，忘没有了啊，真心显现了啊，怎么样又变佛了啊，变佛以后因为是合合又变成众生了， 所以要好好的理解，虚空本来就从来没有跟相合过，相是妄，只要把放下妄，就自然发现真，就这样子，相妄性真，就这样子，仅止于此，不能妄上一直讨论，是吧？性相其实不二，啊，妄本身不可得，不可得就是真，就这么一回事，啊，不能在妄上一直认为它跟真有没有合？为什么？但是妄怎么能够跟真合啊？它不是实体啊，就像个鬼怎么跟人结婚啊？对不对？鬼又不是人的实体性，妄本身没有实体，妄本无因，如何跟真合？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开悟不开悟，这个是关键啊。那一切注解都这样写，众生也是迷迷糊糊，不知道说这是祖师大德慈悲，为了解释一念不解，只好这样子开头啊。这个开头就是错，也不符合佛意。可是为了解释方便，无始来的开始，不得不这样解释一念无明啊。无明本空，哪有一念无明？无明本空啊。为了解释不得不这样做，在凡夫的位置就必须要慢慢的断，慢慢的断。在凡夫的位置就是有次第啊，从知末无明断到根本无明，到最后一念入金刚地的时候，发现没有无明，没有无明，所以本性没有东西可以修啊，不修又更糟糕，因为习气断不了。所以看你要站在哪一个角度说。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经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维，此妙结缘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合合也。注释：此妙结缘，此妙明本结之缘，也就是本性，与诸缘尘以种种所言之沉静，如明暗通塞等，即心念力，也就是六识心，非合合也。这彼此是不相合的，对吗？那虚空能够离开相吗？虚空不是相，但虚空不能离开相啊，是不是？有相才能去衬托出虚空啊，对不对？有缘起的生灭才能衬托出不生不灭啊，是不是？没有缘起的生灭，这讲什么不生不灭呢？是非合合也啊。前论底下啊，549页，以诸缘尘以种种所缘之沉静，如明暗通塞等等，即心念力，也就是六识心，非合合也。彼此是不相合合的吗？对吗？前论阿难闻佛在上面破斥合合之计计之，于是又转计法非合合，不是那一边就是这一边，众生就是这样子，不是告的是杂一，就是未杂，一直是未嘟嘟啊好杂，不是告的是杂一。于是又转计啊，法非合合，这又是二分法的逻辑推论在作祟。所以一切众生用思维的意识逻辑心，又永远没有办法进入佛的境界。佛法不是玄学，佛法不是逻辑学，佛法不是理哲学，佛法不是数学，不是数量观，佛法是超越一切数量的。佛法不是逻辑学，它不可以推论的啊！之下绝对，绝对你怎么推论呢？你一加一等于二，本性没有数量啊，没有数量你怎么加？所以用人类的所有的思维模式，绝对没有办法进入佛的领域，一定要摆脱这些语言、文字、数量、意识形态啊，然后推论。所以啊，这些意识心的百千万劫，绝对没有办法彻佛的心境，一定没有办法，绝对没办法。所以世间的学者把佛法当作世间的学问学术来研究，只能造就学者，不能成就祖师。当然世间人这大学问家教授把佛法当作学问来研究啊， 学术来研究，当然可以厘清一些观念，这个不错，站在这个角度我们认同。这站在正量的解脱的角度我们不认同。佛法它不是学术，佛法是解脱的真实正量。解脱的真实正量是那个内心里面超脱一切语言文字，完全不能用语言文字的。所以大悟不需要经典的，但是经典来也无妨啊，无关语言文字的。所以那个居士问我说，师父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不是有开悟？我就跟他讲，你楞严经拿起来，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包括原文包括注解，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你就是真的开悟的人。你无关于文字，开悟的人语言文字没有办法障碍他，可是没有开悟，他会在停顿某一种观念啊，他讲到这一边的时候，他的思维模式已经来到这边，突然佛转这一边，一下子无法都适应，一下子没办法适应，你知道吗？讲到这一边的时候，佛又突然拉过来这边，他一下子又没有办法适应。所以众生他一直意识形态在跟着语言文字跑，那个追佛那就不是佛。用意识形态追语言文字听经闻法，用意识心来听佛法，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佛，因为你永远在追啊。我讲的时候你落入意识形态的观念，我讲的时候你又落入推论的观念啊。这一句话刚好要听得懂，那个懂就是意识心，那个不是悟啊。一下子佛就转到另外一个角度，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这个就是意识心在作祟，意识心在作祟，没有真正的悟，所以才会听到这个似懂非懂，一下子转过来又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停留在理解的角度，不是真正的见性的功夫。底下经文佛言，如今又言皆非合合，吾复问汝，此妙见经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若非明合，则见以明必有编判。如解地观，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再见再明，至何为判？阿难，若明记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自不知其名相所在，判云何成？彼暗与通主勤塞亦复如是。注释：若非明合，则见以明必有编判。如果说见经非以明相相融合成一体，则见经跟明相之间一定有一个分界线，可分出彼此来。再见再明，至何为判？在见经与在明相之间，从何处开始是彼此的分界线呢？若明记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若在明相的记线范围之内，必定是没有见经存在的话，那就可知见经与明相两者不相交涉，没有交集啊。因为明记当中没有见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尘上既然见经跟明相不相涉不交涉，自然就不知其所见之明相到底在哪里。判云何成？若见经不知明相在哪里，两者之间又无交集，这样的话两者之间的分界之编判如何能够成立？义观551页，佛言，如今又言妙明本觉之源并非合合，吾复问汝，此妙见经若是非以他物合合者，为非以明合，为非以明相合，亦为非以暗相合，或为非以通相合，亦为非以塞相合。若见经为非以明相融合成一体，则见经以明相之间必有个编判，就是分界线咯。且如第十观察，到底何处是明相的界限，何处是见经的界限，在见经与在明相之间至何处开始为编判？阿难， 若在名相的际限范围之中，必定无见性存在者，则可以知道见经与名相两者并不相及。既然互不相及，则不可说见经见到了名相。既然没有见到，自然就不知其所见的名相之所在。如是，则两者间的边判因何得以成立？哎，连触都没有，连见着都没有，哪有边判呢？若两者之间的边判不能成立，那么这两者之间即非有边判，边判既无，便不能说见经与名相不相容，必定是相容。所以虚空容下一切的相，一切的相在虚空当中。因此说见经与名相不合啊，不能成立。所以虚空跟诸相不二。彼暗相与通相，即诸群相之等，亦复如是。不得言其不与见经相融合。552经文。又妙见经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若非明合，则见以明性相乖角，如耳以明了不相处。见其不知明相所在，因何真明合非合之理？非合理。彼暗以通即诸情塞，亦复如是。注释：则见以明性相乖角，乖角就是乖为如牛之两角。则见经与名相二者，一个是属于性，一个是属于相，便两相乖为如牛之二角之对立。如耳与名了不相处，耳根跟名相有什么关系啊？名相是对眼根的，耳朵是对深层的，就像耳朵跟光线啊了不相处啊，这是非所对之相啊。啊，犹如耳根跟名相两者丝毫不相触及啊，互不相干啊。啊，见其不知名相所在，因何真名合非合离？见经与名相既不相处，见经便不可能知道名相在哪儿。见经既连名相的所在都不知道，还怎么去甄别他们两者是相合还是不相合？意思就是根本不用甄别。为什么？两者不相碰触啊，很显然的是不相合啊。啊，义观佛言：又此本妙之见经，若非以诸成相合合者，为非以名相合，亦为非以暗相合，或为非以通相合，亦为非以塞相合。若说见经为非能以名相融合，则见经与名相必如性与相互相乖为如牛之二角之对立，永远碰不在一起啊！这便犹如耳根与名相一样的两者了不相处，毫无交集。若如是者，则见经尚且不能知道名相所在之处，我们因何还去甄别明白二者是合或者是非合之理？如是则根本不用啊真明了。然而事实上是名相来时，我们实能知名相之所在，因此若说见经与名相互不相处是不能成立的。可见见经与名相是有相处，两者既有相处，则说见经与名相不相融合是不通的。故知见经与名相非不相合，非不相合。彼暗相以通相，即诸情塞之相，亦复如是，非不必见经融合。翻过来，这个今天呢就到一个段落，明天呢，要带这个，要带这个《楞严经》讲义，还有《楞严经》表解来。我昨天呢详细的把明天的啊。要讲的这个进度看一下，明天还没有用到楞严经义观，还没有用。我昨天呢怕你们带太多了，哎，我好好的仔细看一下，明天呢只能讲到楞严经讲义还有表解的部分而已。 他说义冠明天就可以不必带来啊。那么底下呢啊，就是五阴六路十八界啊，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还有七大。为什么这一段这么重要呢？诸位开不开悟就看这一段。五阴在二圣人来讲是污垢的，是杂染的，是痛苦的，在佛的境界就不是这样子的哦。即五阴身就是佛的身，这个大圣的精神就完全跟二圣人不一样了，就是说二圣人破一切的执着，而佛陀刚好转世成智，就是五阴就是本性的作用。五阴从色，色法就是生灭，色即是生灭，色就是无常，色就是缘起，色就是空，空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佛性。受就是生命，生灭，生灭就是无常，无常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空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佛性。想就是生灭，生灭就是无常，无常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佛性。行就是生灭，生灭就是无常，无常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不可得。事就是生灭，生灭就是无常，无常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佛性。色受想行识即生灭，当体即空，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大圣的精神是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入佛的正见，二圣人是厌恶他，是远离他，以观不净观啊，烧观、重观、浓难观、死观，此不要贪爱。佛陀说这是为了破除我们的执着才做如是说。当我们学习大圣的就可不是这样子的咯。色是佛性，在一切缘起法展现呢、啊；受是佛性，我们让众生感受到佛啊；想是佛性，让我想尽办法众生的思想里面它有佛啊；行是佛性，让众生体会到一切身口意就是佛，刹那生灭就是空就是佛；也事是佛性，让这些生命的意识心转化成智慧的如来藏现。所以五阴就是道场，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嘛。五阴就是做佛事，五阴即五阴身就是如来身。回归当下，承认认同你就是佛，我们内心里面有尊贵的佛性，要珍惜你现在，不要鄙视自己，不要看清自己啊！所以如果你要自杀的时候，内心里面告诉自己啊，与其你要去死，不如把你的生命贡献给佛祖，因为你也是佛啊。观念转变一下啊，不要太自卑，说哦，我不行了，我根气啊太差了，师父，你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来啊，我怎么会是佛？是的，因为你是未来佛，听不懂是正常的，听得懂是骗人的。而且听得懂你还来，这不太可能，是不是啊？怎么可能听得懂？是不是啊？好，我们现在啊。啊，今天呢、啊、一个段落，功德圆满。好，我们今天的念的不一样，跟着师父念：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灾障悉消除，
普愿灾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
向佛三问心，一问心，再问心，三问心。